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州疫情热点区开始解禁，总检察长波特因收受未知捐款打性侵官司辞职。潜艇协议风波后，法美领导人将首次会谈。菲律宾拳击明星宣布竞选总统。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大悉尼12个疫情相对严重的市政府地区开始解禁，力度与其他地区基本相同，但授权工作或外出才可离开当地的管制依然有效。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他已经了解到医学界认为放宽管制会导致疫情反复的担忧，但强调这是州政府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This is the tension. There'll always be people that.
总有人认为你没有作为不够严格，也总有人认为你过于严格。我们也对现状不满，但我们也知道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如果有太多人做错误的事情，疫情就会突然间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制定的解封计划是极其小心谨慎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告诉每一个人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和你的家人会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新州所有的公共游泳池将在制定并遵守防疫安全守则的基础之上，于下周一9月27日重新开放。维多利亚州商业团体指责州政府的解封路线图过于保守，将其形容为路障。根据解封路线图，只要 70% 的维州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那么墨尔本的酒吧、俱乐部和娱乐场所可以在店外接待最多50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客人。理发店和美容院每次可接待最多5名完全接种疫苗的客人。但包括零售和餐饮在内的其他企业，只能在当地完全接种率达到 80% 之后才能开放。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日期预计为11月初。维州的工商会首席执行官保罗·格拉表示，许多企业主对这一计划感到失望。每个维州企业都在努力寻找一条复苏繁荣的道路，但我们等到的却是犹如路障一般的解封路线图。为什么新州就可以在完全接种率达到 70% 时就可以给企业一条生路，但维州人得到的却被油纸有所不同？那么州政府欠所有维州人一个解释，我们已经封锁太久，我们需要一条出路。与此同时，从上周六午夜开始，维州的 Greater Geelong、The Surf Coast 以及 Michelle Shine 地区进入为期一周封锁。在维州政府降低入境要求之后，数千名身处新州的维州人如今可以返程回家。前联邦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因通过某匿名信托基金赞助其性侵的诉讼而辞职，退居后座议员。联邦工党强调，波特尽管辞职，但仍有许多有关是否违反部长守则的问题有待回答。此前，澳广 ABC 暗指波特涉嫌性侵的一篇报道让双方诉诸公堂，后波特撤诉。波特在议会公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曾经接受了某匿名信托基金来帮助自己打官司，但波特本人无法证实自己与该捐赠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塞表示，波特需要公开收受金额的具体数目、捐赠人以及对方如何知道信托基金账户等信息。
Members of Parliament.
任何一位议员和部长都不能够接受匿名捐赠来资助个人打官司，但波特就出了这个问题。他也用辞职的方式来试图回避公开这100万元是到底来自于何人。在澳大利亚放弃法国转向英美寻求敲定核潜艇协议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这也是潜艇合同风波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谈。 澳大利亚与英美两国早前签订协议，将使用英国和美国技术建造本国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引起原本已经与澳洲签订建造潜艇合同的法国的不满。法国随即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进行磋商，令这一次的外交争议进一步升级。总理莫里森表示，他对澳大利亚放弃与法国的这份价值900亿元的合同并无遗憾，并表示很高兴和英美合作。
These are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there are implications for these decisions.
他说，这都是艰难的决定，这些决定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愿意和法国及其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纯粹为了签协议而去签协议，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不再是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也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寻求扩大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大背景下，前美国国防部的部长莱昂·帕内塔对这份协议表示欢迎。我认为这份协议向中国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坐视不管，任由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在亚太地区行事。另一方面，莫里森即将于本周五飞往华盛顿，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数以百万计的养老金领取者将从养老金支付的增加当中略微受益。从周一起，单身的养老金领取者每两周将多领取14.8澳元，达到967.5澳元。夫妇养老金领取者将增加22.4澳元，使他们的最高支付额达到每两周1458.6澳元。养老金和其他的政府支付每年调整两次，但这是自2014年以来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支付的最大增幅。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进攻行动的50周年纪念日，这包括艾芬豪行动和努伊勒战役。澳大利亚人在越南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1971年9月艾芬豪行动开始时。阿富汗妇女部被塔利班关闭之后，约有24名妇女在阿富汗的妇女部外抗议。1996年到2001年上一次执政时，她被恢复为促进美德和预防罪恶部，被称为该组织的道德警察。她强制执行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包括严格的着装规范、公开处决和鞭刑。抗议活动是在一些女孩回到性别隔离班级的小学之后发生的。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在阿姆斯特丹历史悠久的犹太区中心为一座新的纪念碑揭幕，以纪念在大屠杀当中失去生命的荷兰受害者。该纪念碑列出了102,163名荷兰受害者的名字，这是首次在荷兰一个地点纪念该国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纪念碑位于荷兰的首都中心，是由一个砖墙组成的迷宫，从上方看为纪念二字。每块石头上面都刻有一位荷兰的犹太人、罗姆人或者是辛提人的名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纳粹的集中营。纪念碑参观者斯托普尔曼说，这些名字将被永远铭记。他说，理智、不安、激动，我们现在有了所有真实的名字，这是我们苦苦等待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终于实现了，我们家族的所有名字都写在了墙上。菲律宾著名的拳击运动员兼参议员曼尼·帕奎奥宣布，他将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竞选总统。帕奎奥在其人民民主党拉班党的全国大会上面接受了提名，承诺为菲律宾人民服务。他说，菲律宾人民一直在等待政府的改变。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被宪法禁止寻求其第二个6年任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切尔西以3-0击败了伦敦对手托特纳姆，而曼联则以2-1戏剧性的战胜了西汉姆。在托特纳姆热刺体育场这个激动人心的下午，双方都在哀悼吉米·格里夫斯的离去，并向这位被许多人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前锋致敬。吉米·格里夫斯去世，享年81岁，他曾为托特纳姆热刺打进了创纪录的266个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早上8点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元可以兑换的是0.727美元，1.032新西兰元，同时1元可以兑换的是4.697人民币，5.654港币和20.205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天，最高温度是26度，墨尔本有阵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12度，布里斯班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30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13度，霍巴特早间有阵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10度，达尔文晴天，最高温度是34度，堪培拉晚间有阵雨，部分多云，最高温度是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